啊，好的，那个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组织的这个周周号声音的系列会议啊，我是华安证券北交所研究的首席分析师赵浩啊，那今天是我们这个周周号声音的电话会议的第69期了啊，我们差不多是在每周日下午4点呢，会跟在线上的这个平台，会跟各位这个机构的领导，对于公司，对于整体的我们北交所市场一些观点，一些动态的情况做那个深入的交流啊，差不多这60多期呢，我们基本上围绕着这个5个系列进行展开的吧，啊，第一个系列呢是围绕着整体我们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年度策略、半年度策略跟这个季度策略，啊，主要是针对这市场我们的一些短期、中期、长期的一个策略的观点的分享，啊，第二个呢针对这市场里面政策的变化跟生态的节奏，啊，这个早在我们过去这个其实一些这个会议里面会有进行展开，第三个针对公募基金的财报的季度数据、半年度数据和年度数据做那个深度解读啊，那也是今天我们这个会议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啊。第四个系列呢，针对北交所领域里面这个特色行业及特色行业里面相关的公司跟标的的梳理啊，这个其实在我们过去这个60多期里面，其中有一些这个专题里面都有深度的汇报啊，包括这个 AI 加产业，包括整个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包括这个特色消费产业啊，以及包括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些商业航天啊、低空经济等等吧。啊，我们做了深度的梳理啊。第五个系列呢，针对市场的新股的情况的梳理，以及包括这个新股这边的整个的市场状况啊，包括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过去60多期吧，围绕这5个系列展开啊。其实每周日下午4点钟，我们都会准时会对这块进行做重点的分享啊。这个基本上呢，我们认为能涵盖了大部分。我们觉得讨论的一个议题了啊。那今天的这个会议呢，我们标题叫做这个公募基金2661的北交所持仓复盘和市场的中长期机遇与投资策略的研判啊。我们差不多会讲这个四大部分吧啊。第一大部分呢，就是针对这个公募基金的情况啊，因为最近的这个一季报出来了，我们对一季报做一个深度的梳理。第二部分呢，就是北证50指数基金的扩容。啊，包括可以看到这个上周五啊，包呃上上周五啊，包括上周啊，一些基金公司陆续发布了相关的这个取消这个大额申购限制，和这个一些相关的基金公司也发布了整体的这个份数的上调啊，整体这块情况我们做深度的解读。第三部分呢，针对中科仪这个案例啊，其实上周对于发行结果也出来了啊，往下发行的一些核心数据。啊，我们会做一些这个解读。第四部分呢，针对目前我们这二级市场这块儿，我们一些观点的情况啊，一些主线的情况，我们做深度的梳理啊。首先是第一部分，就是公积金这个一季度的来看啊，因为季度数据呢只能看到前十大重仓啊，所以这个里面整体分析来说的话，这个或多或少可能会有一点小的误差，因为年报跟半年报它是整体的全部的持仓情况啊，但是季度跟季度之间比较，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关键的就是情况，包括一个变化的情况啊。从一季度来看的话呢，84家公司啊，目前北交所的300多家公司，其中84家公司呢进入到了各类基金前十大重仓名单啊。这个公募重仓北交所市值呢，这个肯定是按照这个公募产品前十大重仓的口径啊，这个肯定是偏小一点的，但是季度跟季度比，我觉得是有一定意义的啊，差不多是目前市值是在65亿啊，65亿。这个有30只及以上的基金呢，会重仓向纳克诺尔、贝特瑞、丛立股份、景博生物、并行科技跟曙光初创其中呢，这个纳克诺尔的这个基金数量是第一的是有60只从持股数量来看，84家公司中的各类基金增持了48家但排名前列的公司中呢，较多也是被减持的那与去年这个四季度相比呢？是有些新股可能进到这个里面去了，但是确实有些可能是一些打新的产品那另外呢，与这个去年这个 Q4 相比呢，这个联州数控、凯德斯宾等公司的这个基金持仓家数呢在增加，并且呢，你像这个科能种业啊、宏源股份等，这是获这个主动性的基金可能加仓可能是这个较多的像康龙跟宏源这边那从这个。基金支出来说的话呢，差不多是有142只吧。前十大持仓名单中包含了是北交所北交所，这个50只偏股混合型的基金这块环比可能是下降的这个36只的被动指数型基金，这个环比上升的 包括16只混合型的 FOF 基金啊，这块环比也是在提升的，从支数来说啊，从那个灵活配置型的基金来说，环比确实11只下降的。那整个来说的话呢，结论来说啊，基本上属于这个这个指数型产品或者混合型 FOF 基金可能这块啊在参与幅度在提升啊，那主动型的基金啊这边可能多方面因素吧，一方面可能因为市场调整因素有关，包括另一方面可能因为主动的一些啊做一些这个减持啊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那此外从那个我们提到的这个重仓的占比来说，就重仓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个重仓股的总市值啊占比来说的话啊，就是从23年 Q3 来说到25年 Q3 来说，就北交所公募基金重仓股总市值也是呈现了一个爬升态势啊。那个从去年 Q4 到今年 Q1 来说的话呢，确实这边有一定的开始在有一定的下降啊。这边呢我们主要其实原因就在于其实赚钱效应相较于整体25年啊有一些下行啊，并且呢整体我们看到今年 Q1 来说啊，北交所市场整体呈现一个震荡下行的走势有相关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公募的重仓股数量与市值呢均有一定的这个回落吧啊。那另外呢，从我们看到公募对北交所的重仓持股啊，持仓在公募重仓总市值占比啊，这个今年 Q1 呢确实也有一进步的一个环比下降，只是从去年 Q4 来说也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在下降，今年 Q1 差不多是这个1.7%了啊。那这个水平可能跟这个25年 Q1 可能是这个差不多的水平，但是相比于25 Q2 25 Q3 25 Q4 啊，这边其实占比是下降的。我们这边主要核心有几方面因素啊，一方面就是北证整体行情的震荡下行，一方面就是两年定开的产品的赎回的因素啊。但是我们认为这块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大的情况啊。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从整个的这个产品端来说，确实这个被动值配置比例，如果看 CR5 来说的话呢，其实从25年 Q4 的 55% 是降至了26年 Q1 的 47%， 集中度有所下降啊，这个确实体现了部分的一些明星标的吧遭到一个主动基金的较多的一个减配啊，这个比如说这里面像这个利通科技比如说像这个开特股份啊，这个配置比例环比下降了约是5个点左右啊。另一方面呢，你像这个明斯达也好像这个时光初创等这个标的来说，配置比例有一定的上升啊。此外呢，你像这个康通种业、并行科技、凯德石英啊，如果说对比这个25 Q4 来说，可能是新进的 top 15的标的啊，所以可能这个今年如果 Q1 的数据来说的话呢，主动权益啊减配了一定的部分标的啊，确实像一些估值还是比较性价比的标的，包括比较稀缺性的赛道的标的，可能增加了一定的配置吧。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从主动权益的角度，这个时候我们专门是拉的是主动权益的啊，这个整体的情况啊。那另外呢，就是可以看到从个股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康德种业啊，这个占我们占是流动盘的比例啊，25、26 Q1 的来说的话，达到了这个8.1啊，变第一的。第二个是那个纳克诺6.3啊，第三个是那个海达尔，占比4.8%啊。多数此前持仓较高的标的呢，在一季度有一定的这个被减持了。啊，比如说像开特、像利通科技、像万通液压啊，包括像这个建邦科技啊，另外呢，比如像这个锦博生物啊、林泰新材呀、等持股占比也是有一定的明显的回落啊。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标的呢，可能获得增持或新进入到了持仓前列啊，像这个康通种业啊，像这个海能技术啊，像这个凯德石英啊，这个也反映了我们认为也反映了一定的这个资金在不同赛道间的一个再配置吧，啊，再配置这块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从流动盘的比例来说。那从整体的这个主动机构增持方面来说，我们就是提到了像那个康农啊，确实是这个是比较受青睐的，主动权益持股占其流动盘的比例环比大幅提升啊。另外包括像宏源股份啊，像这个无锡金海啊，像这个凯德石英啊，这个也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明显的一个 加仓啊这块一个情况啊。从调仓的方向来说的话呢，资金进一步向一些新材料类型，向一些农业类型的标的啊去一定的聚焦啊。所以一期报呢，我们觉得可能比这个年报的情况可能这个时效性会更强一点啊，时效性会更强一点啊。那从主动基金在北交所的行业配置来说呢，也进行了一定的结构性的一个小的变化啊。这个第一大重仓行业还是以这个电力设备为主啊，差不多占比配置比例差不多占比 27% 啊。这个美容护理呢，计算机这边配置比例也有一定的提升啊。然后并且呢，包括像轻工制造啊，像农林牧渔啊啊，这个比例也是有一定的小的提升了啊。从减配方面来说的话呢，像这个机械设备啊，像汽车啊，像基础化工行业啊，整体是这个减配幅度是较大的啊。这个所以从单论从这个一季度数据来说的话呢，在一季度基本上从这个机械设备、汽车，包括像基础化工等这种制造业板块，像计算机啊、轻工制造啊，像这个农林牧渔啊等具备成长或者是消费防守属性的行业啊，那并且呢配置思路呢向这个更多元化的一个方向去扩散吧啊。所以这个是第一步。第一大部分的第二小部分我们讲了，第三小部分呢，就北证的这个主动的主题基金，从一季度来说的话，他们的规模差不多，也就是才这个26亿啊出点头，环比确实有所下降了啊，但是确实还是有一些，比如像这华夏的产品，像汇电富的产品啊，这个中兴电投的产品啊，这个等等吧，他们还都是在净值在二以上啊，并且呢，就是确实这个主动型的这个主题基金。收益啊，核心还是目前还是跑赢啊，强于整体的北证50指数的啊。虽然在一季度整体都不太好的情况下啊，还是有这种相对的一个超额啊。那从26年第一季度北证主题基金重仓市值来看的话呢，前十大的确实有一定的显著的一个变化啊。这个目前来说呢，像民事达那持仓市值居首的，这个我们数据范围呢，全是指代的我们这11只的北证的主题产品啊。然后同力呢位列第二啊，上一个季度是排名第一的啊。然后这个上一季度第三的纳克诺尔北京就位列第五啊，海能与这个清聚技术啊进入到了前十的名单啊，前十的名单啊。所以整个来看呢，头部持仓结构呢有一定的调整，海能技术、清聚技术、凯德石英等获增持啊。包括这个从一季度这个基金报告来看的话呢，多家公司啊为新进入北交所主动的主题基金的重仓名单，比如说像并行科技啊，像恒东光啊，包括像这个康东种业啊这块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说的第三小部分啊。第四部分呢，就是这个北证的被动的主题基金啊，在今年 Q1 的时候差不多是这个103亿啊，差不多是这个103亿的水平，103亿，相比于去年那个 Q4 有一定的下降啊。在这个时候，我们顺便再想分享一个第二话题啊，就是这个北证50指数基金的扩容的现状与意义啊。这个其实从4月15号一直到22号吧啊，大家可以能看到十来家公司发布了这个基金产品的份额提升或者放宽申购限制或者放宽申购限制啊。那差不多其实是有这个七家公司吧。发布了这个申购上限由5亿份到15亿份这边的一个情况啊。这边包括你像广发基金啊，像华夏基金，像易方达基金啊，像这个博时基金啊等等啊，这类似于像差不多是有这个七家公司发布了这块情况。还有一些公司呢是发布了这个就是把那个申购上限这块一个取消的一个情况啊，差不多是有这个6家公司吧。你比如像这个南方基金华泰百瑞基金，像天弘基金，像中欧嘉实跟富国这6家呢是放宽了大额，说白了就是那个申购上限这个不设限或者把那个大额提升上去了啊。并且不光是这个放开大额，并且有那个上限调到15亿份的总共是有4家，像易方达、华夏、广发跟博时啊。像这个单论是只是把那个5亿份提高到15亿份的话，是有7家啊，就是易方达、华夏、广发、博时、东财、工银瑞信和这个永银基金啊这块一个情况啊。那我们想说呢，其实这块这个意义其实还是 比较重大的啊，比较重大的啊。那这边的话，未来有望引入更多的增量基金为市场。一个情况啊。此外呢，其实还可以看到，在北证50指数基金这边，其实陆陆续续其实还是有11只产品啊正在筹备发行当中，就说白了他们材料已经爆了啊，比如像长城啊永银啊兴业啊新华呀光大保德信啊招商啊渤海富兰克林华泰保兴像国联天弘长信等等啊，包括像有指数产品也有指增的产品啊，所以这个我们想说这个北证指数型的产品是有条不紊的，其实在发行当中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说的，是第一部分啊，就基金的啊整体的持仓情况，包括北证50整体的这种相关的意义情况，这块我们都有相关的这个报告，大家可以看我们报告的情况啊。第三部分我们想汇报一下那个中科仪这块的一个发行结果的的分析的情况啊。中科仪发行股份呢是采用这个战略配售和网下询价配售和网上竞价发行啊相结合的模式啊，总共发行总量是5200万股啊，这个战略配售呢是520万股，然后网上网下的各是2340万股啊。从申购户数来，从那个申购的情况来看，分为网上跟网下，网上呢差不多是这个47.81万户参与，有效申购是609亿股啊，申购倍数是2605倍啊，中签率差不多是还是在14000左右嘛，就是差不多在14000，冻结资金差不多是9800多亿啊。从网下申购来看的话呢，差不多是申购倍数是253倍啊，中签率差不多是4%啊，所以整体来说中签率来说网下是比网上啊差不多是多了10倍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从询价数据来说啊，像公募啊券商啊保险啊都等啊是大规模在参与的啊，你像公募基金像易方达基金、公益瑞信基金、广发基金等等啊，我们认为是表现的是比较积极的啊，你申购的这个申购量啊差不多整体这个就超了这个差不多是30亿股啊，这个占网下总量的一半左右啊，5%，其中呢像易方达有接近200只的产品去参与了啊，不光公募之外的，包括像保险资金，像泰康啊，像国华兴业啊，包括一些券商，还有一些私募等等，都是整体在积极的参与往下啊，这个询价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例打开之后，后续的啊相关的这种还有相关的这种往下询价案例，大家可以慢慢去期待着吧，我觉得啊，所以整体来看，这次网上往下合计动资1.08万亿啊，也是创了一个历史记录了。啊，我们觉得也是反映对这种稀缺硬科技的标的的一个追逐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网上跟网下的一个情况，我们报告里面有啊，包括我们具体拆分了整体这次2000多个产品啊，他们整个申购数量啊，整个的这个基金的情况啊，包括分了公募啊、保险啊、私募啊等等啊，多维度的情况啊，做了深度的这个探讨。啊，无非呢，刚刚我们提到几个核心的数据，大家可以去重点就是关注，可能为后续有一定的锚的作用啊，包括中签率的情况啊，往上是14000，往下是1400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冻结资金的情况啊，大概的是这样一个，包括啊考虑回拨之外啊的情况。这次其实在这发行公告里面，这块就专门的公告，大家可以去看啊，分为 A 类、B 类投资者整个的配售的数量情况。对，这个是我们想说的第三部分。啊，从数量的情况看一下这块情况。第四部分呢，讨论一下我们北交所市场的一个观点的情况啊。那我们整体的观点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早在三月底的时候啊，就陆陆续续其实就开相关的这种电话会议啊，讲整体的市场策略的情况，包括我们陆续一些报告去发布啊。早在这个我们判断呢，其实三月底啊，其实多维度的因素吧。一个是从这个市场情绪周期底差不多100亿出头一个是从整个的估值的调整幅度，很多个股其实下杀的幅度是比较高的啊。另外呢，就是整个的市场一些全球市场一个影响啊，导致的其实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板块里面很多的标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估值跟交易情绪啊，很多基本上是消化调整，压力也是差不多是快，我们认为也快结束了 啊，包括这个整个这个业绩扎实、估值低估、现金流比较稳定的标的，我们自己是认为是逢波动可以去精选布局的啊，并且呢，我们提示到了后续可重点关注政策的落地，包括增量资金的变量。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就是清明节回来之后，其实博时基金那个公告啊，其实在4月7号的时候就发布了啊，那个申购上限变成100万啊，4月15号呢变成那个100万都不设了啊，就是上限都取消了。在大家可以看到4月10号这个中科仪这个往下询价的案例，也可以看到4月17号也好，包括上一周也好，各家基金公司把这个上限这块打开，包括这个份额提升啊，可以看到从政策面的角度来说，产品端的角度来说，我们自己认为其实是有条不紊在推进了啊，所以从政策面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可以相比之前可以慢慢偏乐观一些的，整个在持续在推动啊，大家可以看到。第二个就是从情绪的面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其实情绪底部周期的位置啊。第三个估值消化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认为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啊，可以有三大方向吧，我们一直提到了啊，一个呢是稀缺的优质标的，趁着这波调整啊，在如果说能放在全省来说比较偏稀缺的标的啊，并且呢就是这个两到三年有翻倍的成长空间的公司啊，那这块我们觉得其实是还是有一些的公司的啊。第二部分呢就优质的次新股啊，这个我们反反复复的讲，因为我们市场里面最早讲到这个逻辑的这个观点的啊，那核心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持续在跟踪新股的情况啊，那新股今年普遍的现象就是在于新股的数量啊增加非常多，上市这个有二十来家应该是最新的数据啊，去年一年才20来家，那今年的数量是应该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较可观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这个首日涨幅相比去年是腰折的啊，这个160-170左右，去年是350啊，所以你发现整体随着市场的调整，他们其实很多标的都调整了20来倍左右了，并且这个里面标的就新上这些标的啊，整体来说，尤其是24年924之后新上这标的，整体来说是比北交所整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利润体量也好，或者质地也好，会更好啊。所以估值，那目前北证整体的估值在40倍出尔头，这些次新股在20倍左右啊，并且呢估值是有限，并且他们质地是比整体要好的啊，所以大家会想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成交额放大啊，有增量资金进来啊，那我们认为这个第二个逻辑就在于一些优质的次新股啊，大家值得去重点去关注啊。第一个我们提到了这个稀缺性的标的，这个逻辑是我们一直看这个市场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想赚大钱或者在这个市场里面无非就是买一些小树苗慢慢变成长大。那我们核心逻辑在于去挖掘一些从8000万到1亿的公司，未来看3年时间啊，能不能去涨到5亿左右的标的啊，这个是我们觉得核心的一个逻辑。而且随着整体这个市场的一个调整啊，很多到很好的机会点了。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后续整体的相关的这个市场的带动也好，各方面带动也好，流动性带动下来的，我们这里面的一些小盘股的一个交易的机会了啊，那这个就偏一些主题方面的东西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讲到的三大核心的一个主线，具体的可以私下跟我们去讨论啊，因为这个是公开的会议啊。那如果说从下周来说的话呢，我们分享一下短期的一个观点来说的话，下周呢是这个说下周之前呢，上周呢整体北证呢差不多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小调整啊，这个先冲高后盘整的态势啊，上周是跌了2个多点吧啊，成交呢小幅回暖，但我们觉得也处在低位啊，这个对于下周来说呢，又是这个年报跟一季报啊集中披露的收尾阶段啊，所以你部分企业呢尤其是发布越晚呢，确实存在了一些兑现不及预期的潜在利空啊，可能会对于板块会个股形成一些压制啊，因为整体来说这个不一定完全对啊，那整体来说肯定是披露越早啊，这个业绩越好，这个是过去的一些经验总结啊，你越晚呢这个整体来说它可能那个业绩的差一点会多一点啊，但这不一定完全正确啊，但是我们觉得这块的一个风险意识也好，这块的一个这个大家的一个这个不确定性的一个因素也好，需要值得考虑进去啊，这个是这样一个，所以下周这个情况啊，但是下周一结束，那基本上今年整体的这个一季报啊年报啊都已经发布出来了啊，那下一次预期就得在这个中报的时候了啊，所以我们自己的之前的一个判断就在于一季报结束之后到中报之前啊，或者是到10月份之前啊，北交所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就 就是投资来说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小的蜜月期啊，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私下跟我们去讨论啊，这个这一块一个情况啊。所以鉴于这样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市场的机会还是这一块呢，就是医报啊比较优秀的一个主线了啊，这些优秀的标的啊，业绩高增长这个公司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股权激励落地了啊，包括估值比较合理，包括盈利增长比较稳健的一块标的啊，因为过去这个一年多比较说很多公司没有做这个相关的增持啊回购股权激励，最近这个可以看到最近这个一个季度左右一些公司陆陆续续开始做这个啊。第三个呢就是啥，就是我们提到全市场稀缺性标的了，第四个就是这个次新股这块情况，第五个就是这个整体这个地缘这个动荡啊虽然现在我看整体大家偏这个这个越来越聪明了，但是整个石油价格如果是中枢往上的话啊，那这个对于Q2 也好，对于 Q3 现在下面也好啊，是值得去跟踪的一个因素了。那对于农产品价格这块，我觉得可能预期大概率可能是往上，所以我们这边比如说一些优质的种业的公司啊，那我觉得也值得去重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短期的一定的观点，这块在我们这个周报里面都提示了啊。那最后呢再简单的展望一下今年全年我们自己的判断呢其实这个我们觉得目前呢处在北交所市场一个关键的转折节点，今年又是五周年的时间啊，我们判断预计大概率有可能就是前低后高的一个演进态势吧啊，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啊去重点去关注北交所啊，去研究北交所的相关标的，我觉得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比较高的啊，并且呢往后来说三大的方向我觉得能去陆陆续续能看到啊，第一个呢就是公募产品的体系的扩容啊，因为目前针对只投北交所的这个产品目前只有这十一只啊，确实或多或少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发起式产品也在投，但是这种专门投北交所的这个基金主动性的还没有新增啊，那这边呢我觉得对于市场需求也好各方面情况也好啊，后续可能有一定的期待吧，就针对主动性的产品投这边。第二个指数化的建设的提速，那这个已经落地了，基本上可以看到过去这个一周多两周的时间陆陆续续一天基金公司都发了相关的公告啊，那发了公告到后面的申购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过程的啊，那如果是后续真的这个申购还是比较不错的话，那肯定自然而然的推动了我们整体的这块一个活水的一个涌入嘛啊，那不光是这边包括整体后续的一定的其他的一些相关指数也好相关的 ETF 也好啊，是慢慢的值得去期待着吧啊。第三个就是发行定价机制的优化嘛啊，打新这边情况包括往下询价机制的完善啊，包括市值配售规则的一个优化等等，后续我们觉得这个维度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跟踪也好跟进也好也是值得去期待的。所以我们自己的简单最后回过头来想说啊，就是今年来说那站在当前时间点来说，尤其三月底之后啊，对于政策的预期我们自己判断是比二五年是要偏乐观一些的啊，偏乐观一些。第二个呢就是随着整体这个也接近一年的时间的一个整体的调整，很多公司其实我们认为是到了比较好的一个观察关注比较好的一个节点了啊。第三个呢就是整体这个不同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风格也好啊，对于我们这边市场应的一个影响也好，或者利好也好，或者也可能不利好也好啊，但是只要是有波动有变化，那自然我们自己认为其实就是有好事情啊，所以这边我觉得也是值得去关注的。那最重要一点在于如果一旦形成这个优质的资产跟一个增量资金形成一个双击的话，那可能这个是还是不错的啊。那我们总结了过去这个五年时间北交所跑赢沪深差不多是有三次，一次呢是在23年十月到十月份开始到年底，第二次呢是924。第三次25年1月份，基本上每一次差不多幅度在一个季度左右啊，但是从一季度往后来说我们判断有可能会有一个时间段我会跑赢沪深这边情况啊，那具体这块逻辑也好推演也好包括整体这方面一个推荐标的也好，欢迎大家可以这个私下跟我们去做讨论吧啊。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交所周周号声音的第69期的全部内容了，我看有一些领导后续进来没关系，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下跟我们讨论啊。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持续组织一系列深度有价值的活动，包括下周呢我们继续，因为也是恰逢年报最后一周了，我们继续是有这个全景洞察财报系列的系列会议啊，这个有六场吧 啊，从周一、周二、周三啊，都是有相关的这个交流的。大家感兴趣的话，随时跟我们这边取得联系，可以通过我们销售那边跟我们这边取得联系啊。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呢，就先到这里。